主要是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房管是吧？一个著名的房管和群主，然后他在说，还要是等到哪一天他结婚了是吧？要不要请发姐来那个唱首歌什么？唱童话镇？我说那怎么能唱童话镇呢是吧？那我们要是去房管的婚礼唱歌，肯定要唱什么？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别再要认错。对，这样就好了，得三个飞机是吧？到时候我就不收费了，是吧？接这种活，这种单子还是可以接一下。好，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开头惯例自我介绍，今年21，身高175，体重85 kg，有点胖啊。还人均小帅呢，明明是人均小胖。哎，坐标上海。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跟那个超管联系，我说你们那个超管的衣服都有哪些型号啊？你们不是嘉年华那个超管不是穿了一个超管的 T 恤衫吗？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说，嘿，给我一件呗。我说都有些什么型号啊？他说，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不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呢，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那个我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吗？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西呀、啊。谢谢 Royals Lord 办的我张卡，接着读啊。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极点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丸，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丸，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他没有针对你啊。 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还是爱你的。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吗？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啊。谢谢择日再恋 XSH 范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他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经常回来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7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 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部位。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封一下。哎呀，啊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什么呀？这感觉好像在骂我是吗？嗯？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是很懵的。我开什么玩笑了？如果你说是你的同学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也要说内容啊，你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表示摸不着头脑。哎，有些同学还不同意呢。我现在贼努力好吗？我每天下了播，去踩那个椭圆机，一边踩椭圆机，还要那个那个、学歌。真的，你不信问罗叔叔，我老是凌晨五点多找他要伴奏，是吧？要好几首，很痛苦的。要做一个网红，要上春晚是吧，要得奥斯卡，路太长了，太坎坷了，还要收集素材是吧，有些收集素材还不能用，收集了素材接到一个通知，这个事情不能谈了，你可长点心吧，那就吧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什么心疼罗叔叔的？罗叔叔每天天天在群里发那个什么，他发那个什么什么，罗叔叔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什么，天天打游戏，嗨，还心疼他？谁心疼你呀？打 打完游戏给我花十分钟帮我找一下伴奏有啥好心疼的啊？有想过排名80的你吗？排名75的你吗？从来没有吃过鸡的你呢？谢谢嗨白熊校长的，哎，好久不见了，办的卡。谢谢小虎爱你的那个办的卡，而且我还给罗叔工资呢。哎呀，心好疼。谢谢一匹容易受伤的狼办的卡。三水，你这个水平还吃鸡？你吃的肯德基吧？你是点的鸡吧？哎，不对，哎，这不文明。1080，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蓝光呢。啊，罗叔叔还敢说自己5块钱的工资？你是不是要学某主机区前同事啊？明明高收入，非要哭穷啊？不要走上邪路啊，罗叔叔啊！步他的后尘。我给罗叔叔的工资可高了。比好多超管还高呢。说起来以前是吧，我们那个前同事是吗，是拿的主机区最高的工资，天天哭穷，看不下去了。你说5块的话，我下个月就按5块给了啊。谢谢你。 I am so happy, so relieved.哎呀，关于这个邮件，他说：“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觉得这样好吗？”首先，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是吧？我对这个句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玩笑当然是必须要有底线啦，是吗？这还用搞？谢谢农民的接班人办的卡，谢谢江苏盐城滨海办的卡。其次，我最近真的，我这半年来或者说一年多，半年吧，也不说太久了。我说话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好多节奏我都是不跟的，看到了就像没看到一样啊！要是以得我以前还风华正茂，什么青春活力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什么节奏我不跟一下呀？什么什么什么八卦我不得参一嘴啊？是吧？我这个嘴巴这么说几句。我靠，不知道闹多大呢，是吧？什么事情都有底线，是吧？就连那个叫做什么英式美品笑话百科的，也是有底线的。就说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要注意角度以及注意程度，是吧？这个邮件说啥？关于回家的问题。谢谢徐子善的那个办的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八姐你好，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沧州市，但是现在生活在石家庄的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2016年11月份，离开学校去实习，被家长安排去了石药集团。石药集团是啥？石家庄医药集团吗？旗下的一个分厂工作，基层员工，生活并不是特别累。但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日夜倒班，精神上有点熬不住。最重要的是，我的工资只有1400块左右， 啊，这有点少啊，超出我的预估。自己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租着当地村里的一间小屋子，对，就是一间小屋子，公用卫生间，没有厨房。就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都害怕。20多米的罐，啥子罐？哎，就20多米的罐嘛。我操作内部消毒，100度的蒸汽罐，蒸汽在罐内，同时还富有压力。我吃饱午饭回来准备检查一下，意外发生了。就在面前1米的地方，罐顶的电喷了，高压蒸汽就在前面突然间喷出来。虽然没有伤到我，但是我如果往前再多走2步，或许右半边脸上的肉就全熟了。嗯，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当时就回操作间写了辞职报告，我想回家，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沧州，但是父亲奶奶爷爷都不愿意我回去，说什么大城市对我未来发展好。石家庄好有前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拆迁了有房子，我回去找个工作买辆车子也能过小康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变卖家产来这个我陌生的城市付首付还房贷。等一等啊，这个石家庄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石家庄1400啊，这比我们这山区还低啊。我以前就是在重庆，有时候路过什么麦当劳啊，或者说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招聘路边的招聘，那写的都是2000、2400啊。你这1400在石家庄还要这么大的风险是吗？有点不太对啊。谢谢最乌托邦办的卡。实习生的那个工资也不能太低的，实习生的工资好像是有，就是80%，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有很高的风险，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出点事儿，你就这个人就没了呀，或者说什么要受伤啊，这种工作的工资都不会低的，你低了谁来干啊，是吧？所以这点有点想不通。他说，然后接着读啊，让我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未来已经不是迷茫了，我感到恐惧。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大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莫大的压力，我没有感到任何温暖。偏偏我的父母又不让我回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的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从小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自己做主的，学校、专业、文理科都父母定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谢谢油白油的飞机。发妈妈，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躺在我那个小破屋里看看你的直播，没有直播就是 B 站看看录播，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也希望罗叔可以录下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有可能看不到直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18岁，附带2张图片，我暂停了好多次，送给发姐。这个小点，这个灵魂劈腿有点讨厌了，肤色差太多了，不走心。谢谢周期表的3个飞机。哎，我还以为到0点了，我说日子过得好快。这个同学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石家庄说起来省会城市也挺大的，大城市，2线还是1.5线总要算吧，为什么从事一个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工资才1400啊？就算是实习也说不通啊。你想想那些一般就是比较危险的工作，像什么下矿井啊，是吧，就煤矿啊里面那种，或者是什么操作那种有毒啊，那种一泄露就毒性很大的那种的，工资都挺高的嘛。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回家吧，是吗？ 回家另外找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嗯，谢谢酒控变态的终极周期。实习期的工资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吧，主要是很危险啊，这个对不上啊。就算是他的工资是4000块钱，听着也好像不是特别让人向往啊。谢谢胖胖1106的高级手机。要不去杭州当保姆吧，9500呢。看你也是一个朴实的好孩子，我觉得回家挺好的，这样有点吓人。你说的什么什么那个再前进两步，右边脸就熟了，听得我都对吧，很疼。大家知道，蒸汽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同样温度的蒸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比同样温度的水能造成的伤害更大的。就蒸汽那种灼伤，好像是更难修复，更疼，据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小小的提个醒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什么剩菜啊，就中午吃没吃完的菜啊，晚上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盖了一个盖子是吗？然后加热的腾热气腾腾的，你到时候你端出来，然后手去接盖子的那一刹那是吗？就有一股很热的蒸汽跑出来，那时候要小心啊。虽然也不至于毁容，但是不小心碰到还是挺疼的啊，跟你们先说一下。而且大家你看这个，他说2016年11月份就去实习了，到现在怎么还在实习啊？这实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呀。国家规定好像最长的实习不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就是抢劫了是吧，一辈子都在实习，给你实习工资，这个血汗工厂啊。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在石家庄是吗，干这一份比较危险的工作，工资又不高，如果他真的想闯一闯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是吧下定决心去北上广呢。因为石家庄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线城市嘛，要不就你想闯一闯就去北上广是吧，想安安稳稳的就回家是吧。我觉得这石家庄这个工作确实就是不是很值啊。这个编制我倒有些，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这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国企的基层员工好像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吧，是吧？你做个中层高层可能比较金饭碗，你这边就是铁饭碗算吗？我觉得含金量不太高。反正就是一些个人的那个建议嘛，听不听怎么决定还是自己吧，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信。就上一辈人啊，就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叔叔阿姨这些，就特别喜欢安稳的工作，比方说国企啊，什么公务员啊，一听就觉得哇、啊、好好是吧，吃国家饭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了。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是吗？我从来没有在国企待过，就感受不到那种安稳的感觉。谢谢 Freedom 双鱼的飞机。我妈以前也是国企的，不后来不也下岗了吗？这个邮件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爱的发姐最近在深圳出差，原计划昨天回北京探望小女友，订好了她想吃的各种餐馆，结果飞机延误，最终取消，变成了机场一日游。哎，省钱了吧，是吧？焉知非福啊！在机场等的时候，想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小半年了吧，牵过她的手。平时相处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虽然我的收入可以 cover 这个开销，但是每次他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为他破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事实上，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花对方钱的地步。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AA 的方式，所以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我很喜欢他，开销也在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钱，哎，这个图太丑了，讨厌。但是他的态度太过于理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他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无所谓的。作为一个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求发姐支个招。另外，超级喜欢发姐这个帽子，哪里可以买啊？我这个帽子，哼，我这个帽子是在美国纽约漫展买的，你就别想了。嘿嘿，我的基本上所有帽子都是各种活动买的，你们就基本就买不到了，嘿嘿嘿。我有个帽子是日本迪士尼买的，还有好几个帽子都是那个美国漫展买的，当然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but 什么，这不是重点。好，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哈，就是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小半年了，只牵过她的手，可能比较清纯是吗？这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读邮件有时候感觉自己很难端正自己的那个态度，或者说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看了一封邮件是吗？一个高中生说前女友找他借钱打胎，然后看到这封邮件是吧？一个明显工作了好几年的观众，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只牵过手，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是吧？有时候不知道该心疼谁。你是冻死骨。他说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哎，那有点贵了啊！上海这么高消费的一个地方，人均四五百也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我出门一般吃海底捞的话，人均200的样子，四五百是哪种级别的呀？我还没怎么吃过四五百的馆子。他说是北京的馆子，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餐饮消费是不是差不多呀？万岛要不要四五百？万岛398自助餐，我倒是吃过。398，不到四五百嘛，是吧？有一说一呢。我觉得四五百有点太贵了。他说这种平时他经常请他吃饭，然后又请的挺贵的，女孩子从来不想着要付点钱呀什么的，他觉得不太好。也是哈，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社会经常讲究男女平等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从事实来说， 从那个社会习惯来说，还是男生吃饭的时候请客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男生请客比较多，买单比较多，对吧？一般来说男女朋友，特别是男女朋友哈，出门吃饭的话男生买单还是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还是会买一些单，就是没有说那种吃一百次饭一百次都是男生买单这个事情。一般来说是大概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吧，起码不能全让别人买呀，就显得太理所当然，就不太好了啊。小袁来了，小袁大军好。哎，小袁怎么刷火箭了？哎，谢谢小袁，谢谢大毛，不坏交易。想起了很多话，但又不方便说什么。谢谢，毕竟是 BB 胖办的卡。毛哥大气啊，肩带露出来了吧？哎，援交的过分了，谢谢小袁。不是，就是以前小袁跟我就是交流了一些那个什么直播方面的一些小那个什么小问题。谢谢叔叔办的卡，谢谢张璐。他在查房吗？哎，可惜我没有表演我高超的游戏技术和歌唱技巧，就随便练练邮件。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邮件哈，我说到一半呢。这个邮件就说，我当时说就说男生请客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女生不能完全不请，就是一次都不请，就没有要付账的意思的话，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不光是金额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态度的。比方说你出门十次你付个两三次是吧，这样就也没多少钱是吧，让人家心里好受一点。男生一般都会多付一点，这个就要怎么说呢，社会习惯了。至于这个你，我看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当凯子，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嘛。因为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任何，比方说他想这个女孩子要男的给她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买包啊，买鞋啊，买项链啊，是吗？怎么怎么样啊，买房啊，买车呀、啊、都没有，是吗？他只说了喜欢吃高档餐厅，要他付账。那我们就不能脑补说他背后是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钱的举动，可能只是爱吃呢，是吗？不能强行脑补。如果那个邮件里说了，那我们说哎呀拜金啊，肤浅现实，嗨，找凯子怎么样，没说就不能强行安罪名嘛，可能只是饭托，讨厌，饭托可不是人均四五百能吃下来的。饭托的话，你们要是真的下回网恋的时候遇上饭托，你一顿饭不个三千块钱，你走得出那个饭馆的门吗？不得坐下来就给你开瓶红酒啊，然后再上个888的大果盘。嘿，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没有生活经验，人均四五百那叫饭托吗？那叫手下留情。谢谢一哥小黑饭的卡。觉得这女孩子可能有点太娇生惯养了，把那个男孩子的就男方的付出就是当成理所当然，可能觉得像爸妈一样天生就该为我付账，这个观念还是要改一下。其他的没说的嘛，我们就不脑补了。 为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我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从来，我作为一个女生啊，就是我经常都是会主动付账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小气的男的和小气的女的，是吗，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是吗，也不存在要跟他说清楚，是吧，就不和你玩，是吧，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你一群人出去，有一个人老是就是跑单呐、啊，是吧，轮大家轮流请客，是吧，到他大家都请，是吧，什么标准呢，到他那儿就降包准，降标准，或者说就推三阻四，那种人其实大家也不跟他明说，久了就不和他玩了就行了，是吧，干嘛我还要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啊，我又不欠你的，是吧，还要给你上课，还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你玩了就完了，是吧，标准说错了，哎呀我这舌头一天到晚说十万个字，是吧，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可以直说，是吧，要不然就直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比方说你下回吃个贼贵的馆子，那种人均1000的啊，推荐一个上海的馆子就叫如斯葵，好像叫，或者说上回屯宝推荐的叫 Haxom、啊、也是上海的人均接近1000的馆子，是吧，你那吃完了你带他去，他肯定兴高采烈，你吃完了你就坐着不动一直玩手机，然后要不你再一摸钱包，哎呀没带，是吧，哎，我都出的馊主意，是吧，还是直说吧。屯宝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屁股长得特别好看，然后有个外号叫屯宝，她骗了个富二代，天天跟她去吃 Haxom， 一个外滩很贵的一个粤菜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支付宝没钱啊，没钱，哎，这些怎么都不会，都没有办法不伤害到他，或者说怎么委婉，我觉得直说算了。你想那么多偏方也不一定有用，真的。手机付款，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信号。可能到时候你装很多，你设计很多那个事故，反正没带钱啊，或者说手机没信号啊，你这样就是套路太多，到最后还落得你是个渣男，是吧，然后他出去跟他的闺蜜说，嗨，那个男的吃完饭是吧，假装没带钱包，哎呦，为人所不齿，不是血亏，是吗，付了100顿饭，有一顿没付，就被人说成是人渣，亏出血来。